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戏语人生节目。每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个人的经历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是加拿大的 David 刘先生，他今天要和我们分享的是他在出国前在北京的那段经历。在他生命的长河中，他曾经失去了挚爱的兄长，生命中的悲欢离合和周遭的一切变化带给他怎样的体悟和教训呢？同时也希望他的这段经历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当前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会有所帮助。您好 David 刘先生。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好，您可以简单的和观众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好的，我是加拿大移民，我从事电子技术工作。
您是什么时候出国的呢？
我是在2000年2月底。
是探亲啊还是出国留学？
是探亲了。
探亲，有家人有在国外的。
对，当时我太太和孩子在国外。这个事情说起来话很长。
可以说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是可以。在大概在1997年左右的时候，经朋友介绍，那个我和我太太呢，通过了一个国外一个大公司的面试，在北京的面试，然后呢，但是当时由于我在部队，领导不同意我走，所以说就造成了我太太和孩子先走。
还好啊，那你最后还是和太太团圆了，
是还是
也出国了。
对
对，中国人啊都想到国外来闯一闯啊，看一看外面的精彩世界，由此造成这个夫妻两地分居啊，隔海相望这样的事情还蛮多的呢。
是，这是挺多的。
那那个时候您太太先出国了，只剩下您孤身一人，当时什么样的这个心情？
哎呀，当时心情很不好了，因为对领导也不太满意啊。因为我在单位工作了很多年了，提职啊提级啊也是不太公遭到不公的待遇了，所以说就是这种情绪吧，就是怨恨的情绪一直持续了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后来我接触了法轮功之后开始修炼的时候呢，这种怨恨的情绪一下子就没了。
啊，您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哈。
对对
对，那法轮功的祛病健身和道德回升啊这样的故事呢，我们也听得蛮多的了。那您可不可以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法轮功又是怎么帮您调节情绪的呢？
可以啊，因为我看了转法轮之后吧，这个书里面教我呢，做事情呢要先考虑别人。那个我原来一直是很怨恨领导的，那后来我想就是说可能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书里面讲，就是说每个人的命运也是不同的，我也就能坦然面对那个我自己的情况。
哇，这么简单
啊。对对，我师父说大道至简至易，这个因为在转法轮那本书里面他用很通俗易懂的语言吧，把一些深奥的道理啊讲给了人。
您是怎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呢？
这个就是在我太太和小孩出去了之后啊，我一般早晨起得比较早，后来我就想跟他们一起去练练功，锻炼锻炼身体。就是这样，我就是很简单了，然后就没想到哈，就是练功两天吧，就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儿，就是我原来这个手指吧，就是右手的手指，就有一种皮肤病哈，就是手一弯曲的时候呢，它就是裂，它就会裂啊，就没有弹性了。这样的话，其实我小孩都记得我当时缠那个胶布的情形，但后来就是练了两天，这个手指能弯曲，而且有弹性了。
哦，这么神奇。
对，就特别神奇。以前呢我就这件事情就对我影响特别深，因为就是说我觉得自己以前的认识特别肤浅。因为原来看转法轮吧，就是把它当作知识来学了，就是看一看自己不知道的比较新奇的或者什么。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呢，原来以为就是现在就觉得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了，觉得他讲的都是一些真正的客观存在的东西了。
那就是说法轮功的这个道理和神奇使您不得不信，是这样吗？
对，因为第一天练功的时候啊，这个我就能感受到这个有东西在我手上转，因为我当时是练第二套功法，就是法轮桩法的时候，转得非常舒服，就在这个裂的地方哈，皮肤裂的地方在那儿转，非常舒服，非常好。
是什么东西在转？
实际上这个呢，没修炼的人可能难以理解啊。
嗯嗯。
我们修炼人呢都知道，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就是我们师父说，就是说给学员调整身体的法轮。
嗯， 嗯，能看到吗？
肉眼是看不到的。就是说，但是呢，就是，它就像中医讲的脉络一样，
嗯，
它是客观存在的，它存在于微观当中吧，
嗯，
因为实际上脉络现在西医也证实了，它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说，就是没有的东西哈，
嗯。那么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当时你有在北京吗？
对，当时我在北京，当时呢就修炼的人吧，就是练功的人啊。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就我们的心里都非常沉重，因为觉得这么好的一套功法呀，这么教人向善的东西啊，能够被打压，就是这个是很难理解的。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谁当政啊，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想打断您一下哈，您为什么说谁当政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
是这样，你想就是说通过这个修炼法轮功吧，这个人呢身体就变得健康了，那他就是每年可以给国家节省大量的医疗费用。
嗯，
你如果像在中国以前是公费医疗哈，每个人据统计吧，最少是一年需要3000块钱左右的这个医疗费用。那如果他健康了，他不需要进行医疗救治了的话呢，他可以给国家节省3000块钱。
嗯，
当时大概有1亿人左右在修炼。那你想？那每个人如果省3000块钱的话，那就是3000个亿，要是1亿人的话，
这是挺实际的一个问题，
这是很大的一笔数字。
对，
其实朱镕基总理原来就是看到法轮功的报告之后啊，就曾经说过哈，大意是就是说这个能给国家，起码对国家的经济好，这对人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能够去病健身啊。
朱镕基有讲过这样的话？
对，他是讲过。
对，您说这个可能国外的一些朋友啊，台湾的还有本地的一些华人，他们不太知道，中国是确实是在那个时候呢，都是属于那个国营企业啊。
对。
那个人们看病，职工看病都是那个公费医疗。如果说中国有那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那节约的可是一大笔钱了。
对，其实还不光是钱的问题了，就像修炼之后啊，这个人的道德也提高了。像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在深圳的时候，那个。有一次北方发大水，然后他呢一次性的就给捐款10万块钱。
嗯，
这是在他修炼法轮功之后的作为了哈。另外，其实像我们加拿大还有一个像在蒙特尔，就最近啊一个华人吧，他也修炼法轮功，他呢因为抢救那个落在冰水里的小女孩，
嗯，
这个被那个蒙特尔当地政府啊进行了表彰。这个因为电视上都有报道这个事情，
对，这个报道我们前两天也在电视上看过。
对，修炼法轮功之后呢，就是这些人呢，他道德提高啊，能够做这个就是救火救人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有很多的。
那么看来，人的道德回升和这个身心的健康啊，确实是对整个社会的这个繁荣发展是有好处的。观众朋友，那我们呢先休息一下啊，您先别走开，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回到节目中来，这位先生哈，既然法轮功的这个国家的繁荣发展啊有这么大的好处啊，那您周围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呢，修炼的故事一定会很多，可以讲给我们听一听吗？
可以呀，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我们有个工友啊，
嗯哼，
就是我们就叫一起修炼的人就叫工友了，
工友
对，
啊，
练功的
就
朋友
练功的朋友
啊，他呢是从外地到北京来的，来探亲探他女儿，他为什么到北京来呢？那个他来之前啊，他是他们工厂医院的院长，然后他先生呢是那个他们工厂的总工程师，他们两个到北京来是有一个故事了，就是说他有个儿子和儿媳妇，这个在他们工厂呢，也是在他们工厂工作，但是经常追着他们两个人啊，跟他们要钱。那时候社会也都拜金主义吧，就是说大家都对钱看重了啊，然后他就到处追着他们要钱，因为他们地位职位都很高了，所以说这样他的脸面过不去，后来就提前办了退休手续，然后就到北京来了，就不打算再回去了。实际上可能还不光是钱的问题了，就是说，怎么说呢？他就是说，这个，你就这一个儿子，你这个钱不给我们给谁啊？就是儿子和儿媳妇都这样说，而且对他们也不是很好了。到年底的时候啊，这个老人啊，他想孩子，想那个孙子，他们有一个孙子，就说回去看一看。过年的时候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啊，他儿子和儿媳妇呢，对他们就是特别好，然后发生了很大变化。
特别好。
对，就是说，
这个期间多长时间的事情？
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
为什么呢？突然间。
对，这个，所以我这个工友呢，就是问他同事，或者是问邻居，就说，他们怎么回事啊？然后他们就告诉他，说他们修炼法轮功了。结果呢，就是我这工友呢，就到练功点上去，去看一看，听那个，李老师讲法呀，还有那个练功啊，就是这样，结果就走入修炼了。
医院院长他也修炼法轮功了，那就是说法轮功确实能改变人心了。
对，他其实还不止改变人心啊，因为他本人啊，在修炼之前呢，他有严重的心
你
脏
说
病。
他本人是这个院长吗？
这个院长，对，他有严重的心脏病，这个像他每一个兜里边都得有急救药，就是说如果犯病的时候呢，就得吃药，要不然就不行了。他本人院长，他中医啊、西医啊都看过了，都是不行的。然后修炼了一个月之后呢，这个他就感觉好了，好了之后
他这个心脏病就好了。
他就停药了，对，他现在兜里就不需要揣药了。
那么看来他们这个家庭是从精神和这个身体上双重受益了。
对，这是实实在在的。
是，那么后来这个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啊，这个不让练了，当时你们都做什么呢？
就是在7月20号的时候，就整个社会就不允许练了，就是又定这个又那个的，就再也不能够到外边去集体练功，就没有那个环境了。
那身边以往啊，这些练功的朋友都怎么样了呢？
这个就是情况比较复杂了，就是说，当时呢，我们身边的朋友啊，他们那个写了一封信，给这个人大写了一封信，就是要求了解法轮功，然后允许我们练法轮功。因为呢，我要出国，他们知道，这个他们就是说，他们每个人签了名，然后他们在出国前看我的时候跟我说。怕影响我出国，就没告诉我，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信递上去了。另外呢，我身边被抓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呢，一个他是一个师职干部，就是给他判了3年徒刑，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被抓进去劳教。这个人呢，就是在1年前吧，我有一点他的消息，就是说他在里边反正是，就是被折磨，就是精神上很不好。我还有一个工友，他这个，在被抓进去之前，强行洗脑啊，就不让他练。然后后来他出来有一次，我看到他了，他这个就是脸上嘛，长了很多泡，就是那个水泡啊，反正他是很痛苦的。他抓进去之前是很健康的一个人，当时开始株连九族了，你练功，然后你的亲友都受影响啊。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呢，他因为他练，他丈夫呢就被降了2级， 就是给官
降了两级，
降了两级，
官职
官
职降了两级，
官职降了两级。就是像我刚才提到那个医院院长那个工友，他女婿是在我们单位，因为受那个单位压力，这种压力很大的，因为当时电视报纸天天宣传，当时是江泽民当政嘛，就是说和江泽民保持一致吧，所以都得人人过关，就是你都得同意镇压法轮功，然后。像他这个你要有亲戚朋友练他知道都不行，像因为他是来探亲的，所以他女婿就受不了这个，就是说你也不让他练了，他一开始还坚持，后来因为压力太大了，就整个家里都反对他练，
都受牵连，
结果后来他就不练了，就停了，他停了大概二十一天左右的时候，他心脏病又回了，就受不了了，心脏病又出来了，结果呢他家人一看他心脏病又犯了，这个一看不行啊，就是又让他偷偷练嘛，说你在家就是偷偷练嘛，这是他在我出国之前他告诉我的，他说他也希望有一天他也要出去跟别人讲清楚这个法轮大法好这个真相。
那你比如说哈，这个株连九族是他们镇压法轮功的一项政策。
对，这是其中的一个政策，其实不止株连九族了。因为就像据我知道，就是学生练功，教授都要受到影响。
学生练功，
对，
就是教师都受影响。
对，教授就比方说这研究生，他要练的话，博士生导师或者是研究生导师，他都受影响。
就是他是这么一层一层的往下这么来。
这就是超出九族的范围了。九族只是针对亲属。对，他不只是
已经超出了这个亲属这个范围了。
对。
那这可能是竹林十族不只是九族的问题了。
对，
那您身边还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像最直接的吧，受影响的就是我哥哥。因为我哥哥呢，他在一个小镇生活，那个他们家呢都是靠他来生活，他在也是在97年前后吧，他是得了那个叫中晚期癌症，胃癌。他手术的时候我去了，就是那个当时那胃癌很大，就是说大概有这么大吧，那个手术割下来之后我看到了。然后手术完了之后一般的通常是化疗，这个我也建议他化疗。
化疗是没有办法的，
但化疗是最后一个办法，就是说很痛苦的，也不一定解决什么问题。
对，
但是他后来经人介绍啊，他练法轮功了，这个而且他修炼了之后呢就确实好了，没事了。所以说他有一次给我打电话说他到医院检查呀，电脑检查说各项指标都很好，他感觉也不错，他就跟我说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我哥哥呢他一直受苦啊，他在考取中学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家成分比较高，他成绩很好，但是因为你是富农啊，这个就不允许你上中学，这个所以说当时他就没上去。他在15岁的时候就下地就是干活了，就是说一直受到我们尊敬的。然后但他突然得这个病了，我们也知道就是判死刑了，这个得癌症的话，结果没想到就修炼了之后他身体能好了。这个我真是当时很为他高兴。然后后来呢这一镇压了之后啊，这个压力就来了嘛，这个他们那个小镇呢就是说就开始抓人，抓你要修炼的话抓进去，一抓一放就跟你要1500块钱，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他们家就靠他，然后那个很穷啊那个地方，这个他就觉得这个压力很大了。
你说抓一个人放一个人还要交1500块钱？
对，
交给什么地方？
交给当地派出所。
那么David先生哈，你前面有提到说这个成分高，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在中国解放以后，就是实际上是人是有成分的，每一个人都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了。实际上
啊，
就
是说这个想起来了，
我们一直是受到歧视的。
您实际上是什么成分呢？
我们家是富农。
是富农。
对，那个当时呢，就像我一个大姐姐，她是在文革之前，她也考取了，就辽宁省一个中专吧，但是因为成分不好，就是也是没有让他上。就还有我姐姐考取中学时也是因为成分不行，结果都是没有让上。 你包括我小的时候，我学习好，但是我当不了干部，因为我是富农，所以我们对这个，对共产党啊，就是或者是对这个这些吧，就一直是很害怕的，因为也一直是就觉得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因为我们就是属于这种别人说什么只能做什么。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嗯，真的是很可怜啊，连这个做人基本的权利都不知道。
对，你像我是当时镇压之后，我就是连上访，比方说我觉得说你这样镇压不对哈，我都不知道跟谁说，因为我都不知道上访是这个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啊，就实际上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对于我来说，
哇，真的是。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啊！你说这个地主富农，我们凡是从大陆来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从小受的那种教育就是地主富农是资产阶级啊，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就应该被打倒，因为他们有钱，他们的财产就要被没收。所以说，现在看来这种逻辑是不是要重新？
对，因为所以说当时我哥呢，他肯定也是受这种影响，他也很害怕的。我当时说，我说你那个，你最好的接着在家里练一练。然后但是他受压力太大吧，他就不敢练了，结果他就停了。之后呢，不长时间呢，那个病就回来了，因为他一停止修炼了，病回来了之后啊，他就开始治疗吧，去西医啊中医啊，又开始去找了偏方啊，都救治啊，但是都无济于事，在他就从发病到这个到去世啊，就3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是镇压法轮功之后多久的事情呢？
他去世是在2000年5月份，
那就是镇压好像，
镇压刚刚开始不
刚刚
不长时间，
几个月
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就去世了。所以等我后来听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就不敢相信自己，就是因为我走之前他还到北京来看我，这个那时候还很好，但后来他不练的时候，很快病情发展的就这么快，结果就是说。哎呀，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我们对我哥哥一直是很尊敬他，就是说对他感情也很好，就是哎呀，真是不可接受，因为原来还好好的，就在送我的时候还好好的，那如果要允许他继续修炼的话，他可能还可以和我一起打坐或者一起练功，就哎呀，没想到就是发生这样的事儿，就是人连健康的权利都没有了。
这是您出国之后的事情。
对，我出国之后的事儿，我也不能回去，因为大陆就是在迫害这个练法轮功的人，我们做好人也不应该被别人迫害。
你回去之后也可能被抓。
对呀，这个像李祥春啊，美国的公民，他都被迫害，这个所以说，我们是反正做好人嘛，不应该被迫害了。
对不起啊，戴维先生，提起了您伤心的往事啊。我想失去至亲手足的这个痛苦呢，是最难挨的，人们呢也是都可以理解的。那您的哥哥那个时候是多大年纪呢？
他那时候是51岁。
哦，51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是啊，本来是很好的哈，因为这个江泽民这个发动这场这个迫害吧，对法轮功的镇压呀，这个就把人们的这个健康的权利都剥夺了，你就相当于。就是让人只有死地了，就是说人本来治不了了嘛，那你这个把这个都给剥夺了，就是太那个了。
对了，戴维先生哈，您当时是在北京，应该是比较了解国内的那个情况啊。
对，
您说是江泽民一手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
是的。
那么当时中国有那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啊，他不是说一个千八百的一个少数人在修炼，那么难道他不知道法轮功于国于民的这个益处吗？
在中国那地方是人治与法治了，当时我还在单位工作呢，其单位有一次传达过这个文件啊，就是讲，就实际上就是他给高级领导写的一封信，他当时出于呢就是对个人权利的恐惧啊，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而且要3个月内，我当时印象很深，要3个月内铲除法轮功，消灭法轮功，就像。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写了那封信一样，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样。
对，那我是想问您哈，您说是江泽民写了这封信发动了这个对法轮功的镇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时啊，这个朱镕基总理啊是很妥善的解决了4月25号法轮功学员上访的问题，那个江泽民呢，他当时啊他是出于这个妒忌心，因为朱镕基总理当时是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受到国内国外的媒体的一致赞誉，认为中国政府很开明。 那不是他处理的，所以他就是这一点上他是妒忌心起来了。另外一个呢，当时实际上他是知道，修炼法轮功的人啊，他知道这个超过共产党员的人数了，他觉得对他的政权地位是一个威胁。
会不会受到威胁呢？
实际上是不会的，因为修炼的人对政治和权力是没有兴趣的，因为他追求的是身体的健康，这个道德的升华。
那么可不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呢？
不能那样说，因为当时呢，中央的常委的家属都在修炼法轮功，因为有很多人是在修炼法，都知道法轮功好的，而且当时，
说中央的这个很多的领导人的，
对，他
和他的家属都在修炼法轮功，
他们都知道法轮功好的，而且也是不同意的，就不同意这个镇压的。为什么这个镇压是通过江泽民写的这封信来镇压了实施了呢？因为在这之前政治局开过会，关于这个事情讨论过，那如果要是有结果的话，就不会用这封信来当着文件来传达了。所以说当时人家都不同意的。你像这次温家宝哈、访问美国，这个有我们法轮功学员呢，这个打出了这个欢迎温家宝访美，然后惩办江泽民或者是审判江泽民。
对啊，这个好像跟江泽民来访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
对，
他是受到了这个中国很多的地方的法轮功学员的起诉。
对，因为其实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看，因为是江泽民一意孤行，他要镇压法轮功的，所以说还是有区别的。就像文革，大家为什么说文革是毛泽东，总是要有一个负责的，就是说谁做了什么事情，他是要负责的。你像江泽民呢，还有罗干呢，这些参与共谋策划的迫害法轮功的这些人，他们都是罪责难逃的，就像二战以后的那些战犯一样，虽然他们也是执行命令或有的，但是因为他们确实犯罪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是有区别对待的。我们不反对政府，但是呢，如果你不管你是什么人，你要是犯了罪，迫害了善良的好人，那我们就是不同对待的。
您是说这个江泽民和政府是完全分开的？因为温家宝他也是代表中国政府出访，
对，他是分开的，就是是不同的。最后呢，就是我感谢这个主持人还有新唐人这样的媒体啊，能够为我们这些怎么说呢，受迫害的人啊，能够主持正义，允许我们在这里边说一句公道话的。
好，戴维先生啊，非常感谢您把人生经历呢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谢谢。
你好，
谢谢。
谢谢
观众朋友。刘先生的无奈与他刻骨铭心的遭遇和感受，展现给观众朋友的是一段生命历史中的触目惊心的深刻教训。其实很多的文人雅士，包括宗教信仰也这么说，人是灵与肉的结合，灵魂与肉体是息息相关，缺一不可的。心理会影响生理，而身体不舒服，反过来自己的这颗心也难受。一切生命的本能天赋都是具备了自己为自己疗伤止渴的本事，然而如果外在的人事地物一再的扭曲或禁止这种人为自己寻求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本事，这种做法得到的就是反效果。那么在政策的勒令禁止下，当人不得不做出与自己意愿相反的抉择，造成的社会问题就是层出不穷。相信所有善良的人们都希望他们的周围充满善良，这是一条没有国界的常理。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戏语人生节目又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